我们已经谈到了如何找到神的旨意，以及如何通过经文的普遍性原则来跟随神的旨意，甚至更具体的通过神的特别话语来跟随。主要是集中在让神的平安在你心中掌权，然后以神为乐，神会赐给你内心的渴望。这并不意味着他会给你任何你想要的，但他把他的渴望放在你的心里。我已经谈过这些了，现在我们要进入第三部分，关于你如何实现神的旨意。找到神的旨意，朝那个方向前进，并跟随他的带领是一回事，但要喜乐地完成又是另一回事了。这就是使徒保罗所说的，他说，我已经跑完了当跑的路，我已经完成了我当完成的，并且在我面前有奖赏为我存留。圣经中有段经文在传道书中说，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任何人都可以开始一场马拉松比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完成，当然也不是每个人都能以第一名完成。开始比赛是一回事，完成又是另一回事。我告诉你，有很多人永远无法跨越终点线，因此与如何找到神的旨意以及如何跟随他一样重要的是如何实现，如何完成神吩咐你要做的事。我听说过一项来自家庭关注组织的统计数据，这已经过去很多年了，它可能有所改变。他们说 80% 的传道人在事工五年后因困难和失望而退出事工，因为他们有成功的意向，而要看到意向实现需要一段时间，他们没能完成，他们在前五年内就放弃了。然后在剩下的 20% 中， 80% 的人要么不满足，要么在考虑放弃。因此如果结合这一切，这意味着只有 4% 的传道人在五年后仍然成功喜乐地完成他们的使命。我不知道这个统计数据今天是否仍然有效，我认为现在可能比过去更糟，但根据我的个人经验，我知道很多人开始了施工，但他们在中途就退出了。因此完成比开始更重要，开始是绝对必要的，但能完成更好。我将谈论的是，一旦你知道神的旨意，一旦你开始跟随他，并看到事情开始运作，你如何能得胜地越过终点线，而不只是一瘸一拐地过去？我告诉你，你可以像使徒保罗所说的那样，喜乐地完成你的使命。他说，我做这些事都是为了我可以喜乐地行完我的路程。越过终点线很重要，但喜乐地完成会更棒。我可以诚实地说，我不是个完美的榜样，但在我的生命中，我已经与主同行并寻求他53年了。我已经重生63年了，但在前十年我还只是个小孩，我并没有真正按照应有的方式寻求主，但53年来我一直全心全意地寻求神，从事事工。我诚实地告诉你，我得到了喜乐，我享受所做的事。当我早上醒来时，我不会说，哦神啊，今天我必须做什么呢，而是会说，哦神，我们今天可以做什么呢？我仍然在服侍人们，而且乐在其中。我可能不是个完美的榜样，但我可以说，我坚持的时间远远超过了五年，我的事工已经进入第53个年头了，我看到好事正在发生，我很喜欢。那么你如何完成，你如何实现神的呼召？再次强调，我说这些话并不仅仅基于我的个人经验，而是要提供这样一个事实，我已经服侍53年了，但我们还没有达到巅峰。我们几乎每个月都在创下新的记录，联系我们的人数，赠送的教材数量，以及被改变的生命数量。我们的圣经学院也在不断增长，我们还没有达到巅峰。我们不仅仅是在勉强维持，我们正在茁壮成长。所以我可能不是一个完美的榜样， 但我有足够的经验可以谈一些关于如何在长时间内持守信心和事工的事。这不仅限于传道人，我将从我的角度来谈论这些。所以因为我在事工中，所以我会使用很多类似的例子，但这同样适用于你如何在神呼召的职业中持守信心，如何在你家庭中、婚姻中、照顾孩子中、在你教会工作及任何事中持守你的信心。因此，我认为有一些教训我们都必须学习。我将要谈的第一个要点可能不会让人感到愉悦，因为我常常强调神的恩典，而宗教整体上只是宣扬你必须做这个做那个。只有当你做这些事情时，神才会回应你。我教导的恰恰相反，我们的行为应该是对神已经提供的一种结果和回应，而不是为了让神回应我们而去做这些事情。因此，当我教导恩典时，我讲到说，不管我们是谁，神都爱我们，没有什么能让神更爱我们，也没有什么能让神少爱我们。通常被服侍到的那些被宗教压制的人，和那些与神的关系是基于行为的人，一旦他们从这种表现心态中解脱出来，他们就抛开了顺服，说什么都没关系了，神就是爱我。对于那些已经摆脱了这种观念的人，我要谈的第一点，关于你如何实现神的旨意，可能听起来与此相矛盾，但并不是。我要谈论的第一点是，如果你不仅是想找到神的旨意，然后开始跟随他，而是想完成他并得胜地越过终点线，你必须顺服，你需要学会顺服。就像我说的，有很多人会说，你又想让我回到基于表现之下。不，如果你不顺服，神还是爱你。如果你辜负了他，如果你放弃了，你知道神仍然会爱你吗？神的恩赐和呼召是没有后悔的，罗马书11章29节，他永远不会改变，不会收回，永远不会说，我不喜欢你的方式，所以我会抛弃你，你的呼召，我对你的生命的目的已经结束了。不，事实并非如此。我见过很多人半路退出，犯了错，做了完全错误的事，但神仍然对他们有同样的呼召，他们重新站起来，开始前进，神的祝福和恩膏仍然在那儿。我不是说神根据你的表现来呼召你、回应你和爱你，但如果你想喜乐地完成你的路程，如果你想完成神呼召你去做的事，那么你的表现绝对至关重要。让我引用一段非常简单的经文，你可能在其他领域应用过，但也许还没有应用到你整个生命的最终结果上。雅各书2章18节，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再次强调，信心是与神同行的必要条件，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神是信心之神，希伯来书11章6节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此，信心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这就是说，你可以说你有信心，但如果不能通过你的行为来证明，那么它就不是真正的信心。下一节经文继续说，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并且战惊。虚浮的人呐，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这是整本圣经中最讽刺的陈述之一。他说，你有信心吗？你相信有神吗？没什么了不起的，魔鬼也信有神。虚浮的人呐，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撒旦相信有神，撒旦可能比我们任何人都更了解神的存在和真实。他知道神的存在，但他的所有行为都与神背道而驰。他在反抗神，在对抗神的国度，在做自己的事， 而不是回应神、顺服神。因此，仅仅相信神的存在是不够的。如果你只是说，嗯，我相信神，好吧，魔鬼没有行动，你也没有。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这并不是在谈论通过行为来赢得神的恩宠，而是说伴随而来的行动。如果你说自己相信某事，但如果你没有相信到足以根据你所说的信心来采取行动，那么它就不是真正的信心。现在，如果我们在一个房间里，我说大楼着火了，如果你不赶快离开这里，我们就都会死。如果你真的相信我所说的，你会采取行动，会做些什么？但如果你只是坐在那里说，嗯，我想我们会死，这栋楼着火了，我们都会死。如果你只是坐在那儿什么都不做，人们会怀疑你是否真的相信，或怀疑你这人反应有够迟钝。如果你说你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然而你却什么都不做，那就有问题。当然，我们可能有不同的反应方式，有些人可能会晕倒，那是因为你真的相信我所说的结果。有些人可能会奔向出口，有些人可能会寻找灭火器或其他可以扑灭火源的东西。会有不同的反应方式，但没有反应就意味着你并没有真的相信我所说的。同样，当涉及神的话语时，如果你说你相信神，你信靠神，但你的行为与此不相符，那么神仍然爱你，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神不会因为你没做正确的事而拒绝你、惩罚你，但你将不会看到神的超自然能力流经你，因为你的不信拦阻了他。以赛亚书一章说，你们若甘心听从，必吃地上的美物。你们若甘心听从，必吃地上的美物。神带领以色列子民进入应许之地，那是流奶和蜜之地。但你知道吗？这并不意味着你只要进入应许之地，神就会通过静脉注射给你进食，一切丰盛的事情都会自动发生。不，你仍然需要去做一些事。你需要锄地、种植庄稼、收割庄稼，然后如果是像玉米或豌豆之类的农作物，你需要剥皮去壳，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是神使它增长。但如果你只是坐在那里说，嗯，我什么都不会做，不是因为我的力量，不是我的能力，我信靠神，把这一切赐给你的那一位是神，但你仍然必须收割它，仍然有些事需要做。是的，我相信神的恩典，是的，我相信神没有给我应得的，但这是否意味着我不需要行动，我什么都不做吗？让我分享哥林多前书15章这段经文。这是使徒保罗在谈论复活，他说有很多人看见了耶稣，然后保罗是在大马士革路上最后一个看见他的人。哥林多前书15章8节说，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成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所以他实际上是在迫害基督徒，并且反对他们，还看着基督徒被处死。因此他说，我甚至不配成为使徒。但他接着在第十节说，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所以换句话说，他不配得着，但因着神赐给他极大的恩典，使他成为使徒。他继续说，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保罗是教导，如果一个人试图赢得神的恩宠，那对你毫无益处的人。你认为与神和好，是因为你能遵守话语所命令的这些律法，那么你就从恩典中堕落了。在加拉太书、罗马书以及许多不同的地方都这么说。有些人把这个看作不管我做不做都没关系，我被神称义，不是因为我为他做的，而是因为他为我所做的，这是事实。 就找到神对你生命的旨意，并开始跟随神的旨意而言，这不基于你的表现。神对你有一个完美的计划，他将向你启示并指示你该走的路。但就跨越终点线而言，你是否喜乐地完成，这取决于你是否正确地回应神引领你所要做的事。神会指示你要走的路，你可以选择走自己的路，试图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做，神仍然会爱你，他不会收回他的祝福，并且恩膏不会离开你。但你不会看到同样的结果，因为撒旦会趁机利用。罗马书六章十六节说，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仆人，顺从谁就做谁的仆人吗？或做罪的仆人以至于死，或做顺从的仆人以致成义。如果你把它放在上下文中，那就是保罗的恩典杰作。在罗马书中，他正谈到你向着罪死了，神不把罪归在你身上。而在中间部分说，如果你把自己交给撒旦，那个罪的始作俑者，那么撒旦就会主宰你。约翰福音十章十节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所以耶稣，如果你跟随他，你会发现神会超自然地保护你，给你丰盛的生命，更丰盛的生命。但如果你不跟随神的带领，他仍然会爱你，他不会将你的罪归于你，但撒旦会利用你与他的合作来对付你。没有你的同意和合作，撒旦不能对你做什么。换句话说，如果你顺服神而是不顺服他，他就不能做任何事。因此，即使我们的行为、我们的顺服不是神爱我们或向我们启示他的旨意，或只是我们要做什么的必要条件，他通过恩典完成了所有这些。如果你想看到神的旨意在你身上得以实现，你想经历所有这些旨意实现，你必须与神合作才能看到这一切实现。如果你拿着神的恩典作为借口去犯罪，撒旦会来破坏、阻止你看到神好的、可接受的、完美的旨意在你生命中实现。因此，我们学习如何顺服神，并跟随他的引导非常重要。我知道有些人真的接受了恩典，因为你被那些基于表现的宗教所摧残，所以你完全拒绝了表现。你就像，我不在乎我是否做对了，神还是爱我，这是真的。但如果你行为不当，你就没有以同样的方式爱神。如果你坐在那儿，让这个世界的垃圾每天都流过你，而你没有专注于神，那么根据以赛亚书，你就不会有完全的平安。不是因为神不愿意给，因着恩典他愿意给你，但你向撒旦屈服，他会偷窃、杀害和毁灭，他会夺走你的平安。他是个苛刻的工头，是个邪恶的工头。如果你顺服撒旦，如果你不去跟随并做神让你做的事，神会一样爱你，但你不会有同样的结果，因为撒旦会利用你的合作，利用你对他的顺服，他会用这些来对付你，你会因此受苦。如果你想看到神的旨意在你的生命中实现，你需要开始与神合作，你需要学习顺服神，你需要按照他的话去做。让我这样说吧，如果你真的爱神，你就会想要顺服神。一个人接受了我关于神恩典的教导，并说，哇，这是个好消息，我可以活在罪中，我永远不必学习话语，不必去教会，不用十一奉献，神爱我是因为耶稣做的，而不是因为我做的。如果你采取这种态度，然后停止顺服神，不按照他吩咐你的去做，这是真的，神仍然会爱你。如果你真心归向了他， 但我非常怀疑你是否真的爱神。如果你爱神，你会不经意地更多侍奉神。一旦你发现他有多爱你，他是多么充满恩典，比起以前有意地侍奉神，你会不经意地更多侍奉他。爱会驱使你侍奉神。宗教基本上是试图以罪债、义务为基础，试图赢得神的恩宠，以约束人去侍奉神。那不是真理，我们不是去赢得恩典。一旦你明白神是多么慈爱，以及他如何通过耶稣来爱你，你就会因着爱，而不是出于恐惧，更多的侍奉神。约翰一书三章一至三节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如果这前两节是真的，而你在神的爱中行走，那么约翰一书三章三节说，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不是为了赢得神的恩宠，而是对神无条件的爱和恩典的回应，会让你活出圣洁。他说，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如果你利用神的恩典为由来活在罪中，并违背神话语教导的一切，那么我严重怀疑，在你内心是否真的拥有神的爱。